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又在他的殿中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的来赞美，也一起的来聆听神的话语。我呢，每一次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呢，都深深的感受到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让我们能够在一个礼拜的生活忙碌当中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安静下来，来到神的殿中，回到神的话语中。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刻，神仍然透过他的圣灵要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的啊，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神。我们再一次低头啊，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神，让神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美好的做你儿女的名分，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繁忙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在您自己所为我们所定的日子，在你复活的日子里，我们聚在你的殿中，一起的来敬拜赞美你，也一起的来等候你自己要再一次的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如果没有你自己以你信实为粮，不是你以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度过我们生活的那每一天。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您就是我们的灵粮，您就是透过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所以我们恭敬的把今天这一段时间也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你要透过今天耶稣基督他与门徒们的经历，来再一次给我们看见您是一位如何的神。主啊，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我们谢谢你对讲的对听的都一样的来说话，都一样的来坚固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大家呢都知道，我们呢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很多不同的情况。那尤其是在节期的时候呢，我们呢都会喜欢彼此的祝贺啊。那在我们的一个祝贺词当中，有一句话叫什么啊？祝你什么一帆风顺。我们呢会很希望呢，我们的生命呢能够一帆风顺啊，不用遇到什么风浪，能够呢照着我们的心意呢，就照着我们的目标呢往前行啊。所以我们呢会为一些人祝贺他的时候呢，会说啊，愿你一帆风顺。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的经文是什么呢？经文呢让我们看见的门徒们呢，他们坐上船。虽然是耶稣叫他们坐上船，但是呢他们所遇见的呢不是一帆风顺啊，是他们在这些风浪中，在有很强的风来抵挡他们的时候啊，他们呢怎么样的来经历，怎么样的来面对。那我想呢，我们呢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呢，我们的生命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或者是我们希望的是这样子的一帆风顺。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在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在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虽然我们好像看不见耶稣，但是耶稣是看见我们的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生命的风浪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带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第四十五节，第六章的第四十五节那里一开始就讲到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大家呢如果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内容是什么，上个礼拜的内容就是耶稣呢他喂饱了五千人五千个男丁还不算妇女孩子们在内，就是他在那里呢聚集，有一群人，有群会众呢聚集在他面前听他讲道。而耶稣看到他们就如羊没有牧人那样子的，对他们产生了那怜悯的心，所以对他们讲道宣讲完之后，他不单只是照顾他们邻里的需要，他也照顾了他们肉体的需要，所以他让门徒给他们吃给他们吃。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是耶稣刚刚 就行完了啊，这样子的一个神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聚集了这超过5000人，在耶稣行了神迹之后，对耶稣的那一种的期待。那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的话呢，约翰福音那里描述什么呢？描述的这一群人呢，他们就想要怎么样，拥护耶稣做王了啊！他们一直在等待的犹太人啊，犹太人的啊弥赛亚要带领他们啊，他们觉得是要拯救他们脱离啊，脱离这一些世上其他政权的压制的啊这一些国家呢。现在我们有一位人要来带领我们了，脱离啊这个地上的这一个啊这一个政权的罗马政府的捆绑。但是呢，耶稣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底下呢，他知道他要赶快的啊，赶快的叫门徒们离开，然后他自己呢去叫这些众人散开。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来到地上目的不是成为地上的君王，他的国不是在地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耶稣叫门徒们渡又上船啊，渡到伯赛大去，然后他自己就先去山上祷告。我们记得上一次讲到的是不同的需要，不同需要所产生的张力，门徒们的需要，耶稣需要，还有那些群众的需要。耶稣先满足了这些群众的需要，但是耶稣没有忽略了门徒们的需要，没有忽略自己的需要。而耶稣的需要是什么？耶稣的需要是回到父神那里，跟他有一个亲密的沟通。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把门徒派啊上了船之后，他自己就向回到山上去安静，向上帝啊天父祷告。然后呢，在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我们看到什么？在门徒们呢就上了船之后，耶稣他还是独自在岸上，门徒们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啊。四更天呢，这里应该是罗马人的算法啊，应该是在凌晨3点到6点左右这个阶段。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也是最暗的啊，最暗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刚在暗中要黎明来临的这个阶段，所以他们很辛苦的在那边摇着橹。那在他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刚刚我们讲到的是门徒们呢处在这些啊逆风的环境里面，他们呢看不见当时怎么样，当时耶稣不在他们身旁啊，他们呢觉得说，哎，怎么没有，好像他们的夫子不好像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没有理会他们了啊。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风不顺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呢，我们也都会有这种感觉，怎么耶稣不见了，耶稣怎么现在没有跟我在一起了。我们都会好像像门徒那样子的，有这样子的啊。当时他们当然真实耶稣是没有在他们身旁，因为这一次不像上一次一样，他耶稣是跟他们一起在船里面，虽然他是睡着觉，但是他是在船里面。现在真的耶稣不在他们当中啊。那时候耶稣是在山上祷告，他们以为啊看不见耶稣，他们很慌乱很迷茫。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心里慌乱，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似乎摸不着耶稣，耶稣与我们同在嘛。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很奇妙的看到什么呢？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虽然在岸上，但是呢在47、48节，我再读给大家听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48节，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是要走过 他们去。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四十八节告诉我们，耶稣虽然独自在岸上，但是呢，他是看见门徒，他看见门徒的情况。门徒们虽然看不见耶稣，但是耶稣看见他。就像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我们自己觉得好像看不见耶稣，看不见他的作为，看不见他对我们的回应，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见门徒，看见他们摇如圣苦，看见他们的光景。同样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耶稣看见我们的挣扎，看见我们的苦楚，看见我们心里的那些难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似乎看不见耶稣的时候，但是他却是看到我们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的门徒们，他们是也是顺服着耶稣的指示，让他们先渡到另外那边去先上船渡到伯赛大去。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虽然门徒们是顺服着耶稣的指示，但是呢，他的指示呢却让他们面对逆风而行。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是门徒们呢，就在这个时候想，哎呀，这么辛苦的逆着风走，我们就转一个方向吧。当他们顺着风的时候，走起来可能会更舒服，更容易一点。但是在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所要去的那个目标呢，就不是耶稣要他们去的。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也会想，当我们有时候想，我不是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呼召，做他要我做的事吗？为什么我还遇到这么多的抵挡，这么多的不顺，这么多的拦阻这么多的不开心，这么多的挑战呢？那在这些时候，可能我们会想，哎，我就转个方向吧，我就做另外一个事情吧，或者是那我就不做吧。可能真的那时候你会觉得轻松了，你会觉得容易了，但是你会知道那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想在我们弟兄姐妹信与神同行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真的是遇到了，当我们愿意顺服神与他同工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并不一定就是没有难处的，可能我们要很努力的在风里面，好像这么努力都好像没有办法往前如果有人有尝试过就是怎么坐帆船帆船在船上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当有时候你逆风的时候，你怎么努力呢，好像那个船呢都还是没有被往后吹就很好了，它不会往前走。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当中，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好像好努力好努力的在拼着命，但是呢就是停留在原地踏步，或者甚至更是往后走，更是往后走。所以在这样子挣扎当中呢，我们有时候就会开始就会想可能掉个头吧，可能找另外一个出路吧。但是当门徒们在这个难处当中，在这样子的一个辛苦的当中呢，耶稣看见他们，而耶稣不单只是看见他们，他还有行动在这里呢，耶稣做什么？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耶稣往他们那里去，耶稣想要往他们那里去。大家读经的时候呢，有没有留意到这里讲到呢耶稣呢在风浪当中呢走到想要经过，就是他说往他们那里去。然后大家有没有留意接下来还有一句话，他说什么？意是要走过他们去，意是要走过他们去。耶稣来往他们那里走，但是呢他的目的不是要上船 他说他是想要走过他们去，这个意思可能中文看起来有一点不是太清楚，那英文的翻译就是 pass by 啊，就是经过他们的意思。那我们就想，咦，耶稣怎么不来，不是来帮助他们吗？不是上船来帮助他们吗？为什么耶稣要 pass by 要走过去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带给门徒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导呢？我们看到五饼二鱼神迹啊，在青草地上喂饱了这一些饥渴慕义的这些的人，然后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对犹太人来讲呢，海啊，海是罪恶的代表。我们看到启示录讲到有海里的兽出来啊，它就是属于邪恶的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描述到了，就是约伯记那里呢，九章八节讲到了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啊，就是神的大能呢，就是让他能够掌管控制海天，就是啊，自然界的一切啊，自然界的一切，他能够走在水面上啊，走在海面上，是表达了他的主权，表达了他的掌管啊，他是掌管着宇宙万物的真神，所以神的掌管让他能够将邪恶、罪恶践踏在脚上，所以当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呢想到的是，哇哦，这是一个神迹啊，这是人所做不到的。但是耶稣他不是为了在门徒面前呢，好像啊，我再来显一个神迹让你们看，嗯，五饼二鱼的神迹已经显过了，你们看到我是怎么样可以喂饱五千个男丁，然后我再在海水上面呢，再给你们啊，湖面上面再走一走，让你们再看一下我有多么的大的能力。其实当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他就是在显明着，彰显着他自己的神能，他自己的神性。当他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就是在宣告着，他是践踏邪恶在他脚下的，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他在水面上走到他的门徒的那个船的那边，所以耶稣的心呢，我们相信呢，他说走过他们去呢，他要 pass by 啊，他要 pass by 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让他们从这个在海面上行走的这样子的一个彰显，来更加多的来认识到神的啊，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神性啊。所以他走在水面上啊，他再一次的在门徒们当中显明彰显他的属性啊，走在水面上。他如果门徒们呢能够理解的话呢，他门徒们呢可以看到，哇，真的，我们所跟随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啊，就是这一位啊君王啊，这一位啊神的独生爱子啊，他就是上帝。但是门徒们的表现是什么呢？门徒们反应是什么呢？门徒们的反应是49节，他们看到他在海上走，就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了。门徒们看到了耶稣在水面上走，或者他们不知道是耶稣在水面上走，他们看到了有一个影子啊在水面上走。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什么？说到的就是犹太人哈，他们的想法就是海啊是邪恶的，所以从海上面出来的东西呢也是邪恶的，也是啊就是污鬼啊，是邪灵。所以当他们呢没有看清楚的时候呢，没有看清楚的时候，他们以为啊从海上面啊海出上面来的呢就是污鬼啊，就是鬼怪，所以他们就喊叫起来了。 哈，所以第五十节呢，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然后呢，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然后五十二节呢，马可就给了我们一个注解，他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妄。”马可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大声的喊叫？哎呀，鬼怪！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害怕？啊！所以耶稣要连忙的来安慰他们，叫他们放心，放心，是我，不要怕啊，不要怕。而当耶稣来到他们面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耶稣是想要经过他们吗？耶稣想让他们看，我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真神啊，你们跟随的就是我这样子的一位主。所以当门徒看见了有这样的信心之后，他们就能够怎么样，耶稣在他们前面带领着他们，他们在船上继续的跟随神啊，跟随耶稣。但是在那时候，因为门徒啊还是不理解，还是愚妄的，愚妄的也可以翻译成心硬啊，心硬呢，他们不能够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马可就说了啊，就好像是他们根本就还没有理解，还没有明白五饼二鱼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当时耶稣行五饼二鱼，不单只是啊彰显他的能力，他看到这些百姓们的需要，他更加是在他们当中把他弥赛亚这位大牧者的身份向他们显明，在青草地上喂养他的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当这些百姓坐在这个青草地上，在湖水边的时候，当耶稣举手把这饼注谢了掰开的时候，让门徒们递出去给这些群众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人们，如果他们回想到在诗篇里面也这些犹太人熟悉的这一段的啊，弥赛亚大牧者的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在他们当中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他们在等候的弥赛亚。但是当时可能大家只是惊讶着啊，神迹，哎，怎么可能？大家吃饱了，还有十二人剩了，门徒们也是哇，很不能理解，自己拿出去一点点，却收回了这么多，比他们拿出去的更多。所以在这些神迹底下呢，我们可以看到，似乎神迹并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真正的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虽然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行了不同的神迹，但是这一些神迹未必让我们对神有一个完全正确的认识。今年夏天神给了我很多的祝福，我们教会也经历了很多的啊，很多的见证啊。那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在我们赫尔辛基夏令会的时候，有一个家庭，他们是从坦佩雷外面一个小一点的城市，一个多小时的城市啊，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夏令会。那这个家庭呢，他们一来参加夏令会的时候呢，儿子呢就在来的那个路程上面就开始不舒服，然后他们就直接的把他们带到了赫尔辛基的儿童医院去。去那边呢，就首先做了检查之后，然后他们医生就叫他们啊，就是看报告，然后就让他们也先到了我们夏令会。来到了夏令会之后，孩子还是一直不舒服，所以呢，他们就再一次的把孩子带回到医院去。 然后爸爸跟大儿子就留在医院里面啊，等着医生的检查，妈妈跟小儿子就继续留在我们的营会。到了后来，到了星期日结束了之后，那个时候呢，儿子还不能出院，所以呢，就表示说他们需要在赫尔辛基多留啊，多留啊，看医生那边怎么样决定。所以呢，那个妈妈跟小儿子呢，就在赫尔辛基就住了下来，然后我们陪他去啊，去医院看他的大儿子，还有看看他的父啊爸爸。那因为有这个机会，我就有机会跟这位姐妹啊，这位姐妹呢有时间多谈。她跟我说了很多神在她生命里面为她做的啊奇事，很多见证。她在信主的时候，神怎么样回应她的祷告，很多她自己说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些作为啊。有时候她自己都很难很难，就是说去否认这些不可能是巧合的事，但是虽然经历了这一些的神迹啊，这一些神的啊祷告上的答复，但是他仍然心里还是有很多的不信，他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挣扎。那所以当他那天在我家的时候，我们能够啊很多的啊有机会更多的来谈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讲到了，似乎我们好像跟神祷告，怎么神好像没有随听。我自己当时他一来到了我们那个夏令会的时候，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几个人呢就下去为他儿子祷告，求神医治他，但是似乎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哎，他没有好，哎，第二天又到了医院了，而且入院了。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心里想，诶，耶稣怎么好像他来了，让我们看见他了，让我们看到他的作为了，但是当我们向他求，我们求他来医治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怎么没有答应我们呢？他没有医治他耶，他入了院，入了院之后呢，家人还要继续的留在赫尔辛基，还要安排啊，然后就觉得，咦，是不是好像耶稣突然间怎么不理我们了，好像不帮助我们了，他好像就是显明了他自己的大能之后呢，就要 pass by， 就从我们的生命经过了，就不帮我们了。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也有这一些时候觉得，是啊，神好像也曾经显过神迹在我身上啊，但是呢，现在呢，我的问题呢，他不理，他就是 pass by， 他就是经过，他好像就是没有想过。当我跟这位姐妹分享的时候，原来我才明白他的心里有很多很多的难处，有很多挣扎，但是他也同一个时间看见神怎么透过很奇妙的作为，让他在夏天有从台湾来的牧师坐着轮椅特地的坐好长的时间到他家里去，特别是为了辅导他们两夫妻，然后啊就赶着回来。他很清楚知道他那天不用上班啊，可以不用上班，所以有机会跟这个牧师更多的沟通，所以他看到神为他预备的时间，然后就决心他们要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夏令会。但是哪知道夏令会还没开始，孩子就生病了，而且还病得不是那么的轻。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他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无法放下他心中的那些的啊疑惑，那些的不满，或者他自己说的，他一开始就觉得祷告嘛啊，神应许了，神回应了就好，感谢神啊就好了，然后呢就自己再过自己的生活吧，自己就照着自己的生活去过。或许我们也一样的，就是当我们向神祈求， 我们只是求他，你帮我吧，帮我处理我这个问题，然后处理好之后呢 OK 就好了，那你继续啊，做你的神，我继续过我的生活。但是耶稣他所彰显的，他所做的，他不希望，他不要，他不要只是做我们这样子一个，把他当成只要有求就必应的一位，好像阿拉丁神灯的神。他来了是要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他是一位主宰天地万物，也是愿意来主宰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他有时候会 pass by， 他有时候会让我们好像惊讶的，他怎么不理我们一样。耶稣在本来想 pass by，后来还是怜悯这些的门徒们，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不单只是用言语来安慰啊，叫他们啊，你们放心啊，放心啊，就是你们有勇气勇敢，不要怕，是我啊，是我，不用怕，不用怕。让他这样子安慰他们之后呢，看到他们还是没有真正的得着啊，得着完全的安慰，他就上了船啊，上了船。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马可给我们的一个注解，当门徒们即使是啊见到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的心刚硬，他们的心愚顽，没有去思考，没有去真正的深入的去想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不能够明白耶稣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他来到了他们的生命当中，想要做的事是什么事？同样的，今天我们把耶稣当成什么样的神？我们是否只是想他让我们，哎，你帮我平平我的风浪罢了，平了风浪就好了，我自己继续过我的生活？还是耶稣来了，他不只是要平静我们风浪，他更加是要翻转我们的生命，他更加是要翻转我们的生活模式，他更加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和方向。他要做的是彻底的改变我们对这世界的价值观，对神的真实认识。我们刚刚也听过，上个礼拜又听过了一个见证，一个神怎么样在一个多月里面翻转了一个人的价值观。我们听过了神怎么样的作为，让弟兄不只是说啊，神啊，你给我所要的先生，而他所求的是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能够是蒙神悦纳的，这才是耶稣要做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耶稣这么多年，我们的生命是否还停留在耶稣你帮我平静风浪，你解决我的问题就够了，我继续过我的生活？姐妹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有时间啊，也是神奇妙的安排。我想呢，大家如果有看到我 Facebook 的那个铺文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我实在忍不住的要赞叹神奇妙的作为。那天星期一早上，我本来是下午4点钟的飞机要回去哥登堡探望我父母亲，但是一早起来8点多钟呢，就收到了 Finnair 的一个通知，告诉我呢，哎，飞机啊延迟了，要到晚上，我不记得是6点多还是8点钟才起飞。那我心里就很感恩，我就说，哎，真的感谢神啊！这样子呢，我就不用去飞机场那边，就在那边等那么久的时间。 然后呢，我就可以更多充裕的时间呢，能够陪姐妹再一次回到医院去看看她儿子的情况，安排一下他们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是否把钥匙留给她，他们继续在我家住啊，到医院安排让他们回去，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可以早上呢也比较有充足的时间，就跟他坐下来好好的谈他的信仰。我很感动的，他就跟我这么说，他说神很奇妙的安排了这一次的机会，虽然儿子生病让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作为一个母亲其实自己生病还是事小，但是在儿子身上生病而且还不知道原因的病的时候，对一个母亲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熬，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但是他竟然可以这么说，他说我想神为我预备了这个特别的机会，让我可以多留一天在赫尔辛基，可以有机会更多的来谈我心中信仰里面的这一些的困的难处，这一些的挣扎。他说可能我的心硬到一个地步，只有神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够来敲开我的心。他说神这么恩待他，一次又一次的在他身上显明的神迹，无法真正让他来信能认识神，他总是还是用着自己的方法想要来信靠，想要来相信神。所以他心中有很多的挣扎，觉得自己应该要相信神这么大的作为，但是他的心里确实不能信，确实不能信。所以就在那一天的早上，我再一次的跟他看圣经，看到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一句话，就是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着行为啊，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当我带着他一起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突然间好像心中的那一块石头掉了下来，他突然恍然大悟地发现说，哦，原来我不是靠着我自己能够去相信的，原来我的信心也是要从神那里来的，原来是神把他的恩典，把他的啊，把他信靠他的心给我的，我就不要自己在那边努力了。所以在那天早上，他说他要再一次做决志祷告，说我做了三次决志祷告，今天我觉得这是我真正的明白了我做了一个怎么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奇妙的作为，在人的生命当中，他一次又一次的帮助门徒们来认识他，他一次又一次的帮助这个姐妹来认识这位爱他的真神，他一次又一次的也来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的完完全全的来让耶稣基督来做主做王，来认识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不单只是一位我们自己想要的那样子的一个神，而是真正的来认识他是一位怎么样的完全独一的真神。所以今天我跟大家用这个姐妹的见证来成为大家的鼓励呢，是因为在星期三她再一次打电话给我，我也知道弟兄姐妹也都很关心他们家现在的情形啊。这几个礼啊，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也有跟他有微信联络，问候他们怎么样。他告诉我呢，儿子是慢慢的在好转。然后他打电话找我呢，就是想要我跟他谈一谈。他今天会在坦佩雷有一个学生的聚会，有60多个人啊。他说有60、70个人那报了名。会去参加这个聚会，一些留学生，他要在当中做见证，他 他要在他们当中把神在他生命的作为跟他们这些学生们来分享。他希望我可以跟他再谈一谈当天我们啊所谈过的一些事。当我再一次收到他电话的时候，我可以听得出来他的声音跟他在第一次来到夏令会第一个晚上在我家里面跟我分享跟我谈话的时候的那一个不一样。耶稣进入了他的生命，耶稣亲自的带领他行走，耶稣让他明白他不单单只是要来帮他平静那些他看为是生命里面的风浪而已，他更加是要让他来体会这一位爱他的神，这一位伟大的神，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怎么样的翻转他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风浪的时候，让我们不要以为耶稣不理我们了，他有时候不即刻帮助我们，为的就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他看见的，他看见的。所以当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事情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时候，或许这些时候就是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透过这一个处境，透过这些遭遇认识他更多，明白他更多，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他要做的工。让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感谢神，让我们生命有风浪，但也感谢神透过风浪带给我们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看见，你看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无论是已经相信你的，或者是还不相信的，还有疑惑的，还在寻求的，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一些风浪，那一些难处，不是我们可能祈求的是你把我们的难处挪走，但是你愿意给我们的可能是更好、更多、更美丽、更完全、更有永恒价值的你自己。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总是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得到提醒。我们总是看到你给我们的都是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够明白所祈求的。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的大能作为，他们让我们有份来看到你自己所行的神迹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里也要再一次的为我们刚刚提到的姐妹来向你献上感恩。祝你今天就使用她在唐佩雷来与你一起同工，做美好的见证，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来认识您这位独一的真神。主啊，我们也感谢你继续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深深的看到也深深的相信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开始的善功你必会成全，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你自己美好的计划，我们都是你手上的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继续的来又让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完成你所开始的善功。主，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把再一次的能够明白你，明白你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你这一位透过你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让众人都能够愿意来寻求得帮助的这样子的一位救主。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让你自己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活现出来。 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